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下周周一所要读的圣经中，羸弱的北国以色列最终被亚述帝国掳走。圣经并没有过多的提及这期间或许可能会出现的军队抗争、流血死亡，也没有提及当时被掳走人民的思绪、情感。圣经只有第17章6节这一节经文这样写道：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看似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这一事实，但是我们知道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并不像这一节经文看起来那么简单。圣经在后面详细阐明了原因，我在读后有两个感受。第一，神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预言百姓悖逆神的后果，可是百姓并没有真正听从神的吩咐，这让我想起了罗马书当中的一段经文：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应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第二，大家可以数一数，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多少个随从、效法这样的词语，又出现了多少个不听从、离弃这样的词语。这让我不禁想到，难道进入迦南地之后的百姓不听从神就一定会效法外邦人吗？难道就不能有第三种选择吗？就算他们不听从神，难道就不能不随从外邦人的习俗，拜外邦人的偶像吗？我想今天很多人可能也会抱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我不想听神的话，但是我也不会做那么坏的事，我只想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地过一生，拥有一个小而确定的幸福，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很遗憾，圣经在这里启示给我们的道理是，人不听从神就一定会跑偏，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随后被亚述王置身到撒玛利亚的外邦人也十分有趣，神用了一个小小的神迹告诉他们以色列当中有神。圣经里写，这些外邦人知道了以色列当中有神，甚至还惧怕耶和华，但是他们并没有来寻求神。这又让我想起了罗马书当中的一句话：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对于神的心是像外邦人那样是奴仆的心呢，还是真正的儿子的心？接下来的第18和19两章中继续了犹大王西西家。圣经里提到，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智，他在面临大军压境，在最后九死一生的生死时刻，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诋毁、嘲笑的时候，不是求人，而是来到神的殿中。神也喜悦他在这里专靠神的心智，用了一个神迹保住了犹大国。看到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位忠心爱主、靠主的弟兄，当他得了重病快要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求神来医治他？我想应该是的，我们会这样祈求神。而在圣经里的西西家也得了重病，不出意外的也求神的医治，神也答应了医治他。看似这个事情很符合我们人的常识，一个好人得了神的医治，但是西西家在后面却犯下大错，最终导致整个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走。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西西家就在得病的时候死了，病不得好，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呢？圣经在这里启示给我，人是全然败坏的。我们或许会认为一个极少犯错的好人会比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要好，但是结局未必是我们人狭隘的理解。或许我们也会认为多活十年比少活十年要好，但是事情的结局也未必是我们人狭隘的理解。圣经在这里给我们所启示的生死观和善恶观，值得我们每一位认真的思想。在第21章，西西家的儿子马纳西接续他做王，可是这位王又倒行逆施，重新回到了从前的老路，让我们不禁唏嘘感叹。 但是在21章的末尾，我们又会迎来一位带来历史转折的王，他出现了，他究竟是谁呢？下周五我们就会见分晓。本周的导读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